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今天呢是我们原始积累这一章节的总结，然后我们可能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小结吧，最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巧用杠杆这件事情在原始积累中的作用。其实我们这整一章节呢，其实就一共讲了三个例子，复利定律、一万小时定律和最后一个巧用杠杆。其实杠杆的含义呢，与复利定律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就是我们要做选择有附加值的事情，要巧妙利用时间与劳动去撬动更多的东西，讲求溢出效应。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比方说，当互联网的产品经理，我个人认为就有很大的杠杆价值，或者叫溢出效应。首先，通过做产品经理呢，你会了解整个互联网产品的全貌，这往往可能是一个个单独岗位的人所无法了解的。其次呢，你会借助这个平台了解很多产品内部数据的真相，而往往这个也是外人所不能知道的，甚至很多在公司工作的人也未必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信息啊，它的污染度其实是很高的，有时候我们在外界看起来非常成功的事情，很可能真相不是这样，有可能在我们在外界看来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情，但在内部看来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呢，这些啊就叫做平台拥有的溢出价值，是你单独工作而不具备的。这个平台价值就是我们讲的杠杆价值，能告诉你很多啊没有杠杆你根本无法知道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职场上我们经常讲到希望学到东西，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学到东西，就是指的平台价值和杠杆价值。其次呢，我们可以想想啊，类似的，我个人觉得呢，比如说你如果在知乎上写帖子，在微博上写帖子，某种程度上写自媒体也是一个具有溢出效应的事情，甚至包括写书。因为呢，很有可能别人通过知道了你的书，或者看过你的节目，或者是看过你写的文章，他从而了解到你，从而有其他的机会找到你。这个也是我们做的事情呢，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那我们可以举一些没有这样好处的例子，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类似于像有些岗位的公务员的工作就不具有平台价值。比方说朝九晚五改文稿啊，做非常重复的事情，年复一年啊，日复一日，以及判断这个工作的成功程度呢，并不是根据创造性，而是根据这个动作的本身的完成度啊。慢慢呢，在这样的朝九晚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摧残下，也没有什么学习的溢出效应。而且后来你会发现，这些人才离开政府机关之后，东西他掌握的东西本身也没有什么用。这样呢，就是我们讲的没有溢出效应的事情。比方说啊，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从事的是日复一日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也会很快啊触摸到天花板。我们大家知道同声传译其实是一个金领职业，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也很快呢会达到一个天花板。因为同声传译本身呢，后面很难带来具有溢出效应的事情，翻译当然也是如此了。所以呢，我们在职业选择中，或者我们平常干事情的时候，尽量要选择有溢出效应的事情，也让你干的一件事情渐渐能够变成两件、三件啊、五件事情，这时候呢它的效果就变得比较好。互联网行业领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杠杆例子，就是期权。期权其实本质呢是在一定时间段内能够行使购买公司股权的一种权利。从一个角度讲，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渐渐可以随着你的工作拥有公司的股权。 期权呢，也确实是能够急速放大你的劳动价值，让你与公司的发展产生同步。当然，期权的真正成功啊，也依赖于很多因素，也不是啊一开始就能成功的。比方说，依赖于公司本身的成功，依赖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能力，依赖于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当然啊也依赖于整个资本市场的环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期权确实为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杠杆能力，让你除了有劳动报酬之外呢，同时呢也能和公司获得同步的成长。其实我们发现啊，在从事原始积累的道路上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简单的现象，绝大多数人会高估他短期能够完成的事情。我们经常看别人给我们，如果给一个计划来看，他会说，哎，我短期可以做成非常多长非常多非常多的事情，但是后来发现都没有完成，而低估自己长期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低估自己长期能够做到事情这件事本身呢，其实恰恰就在展现着原始积累的魅力。就像我们其实讲复利定律那一章，讲国王啊，往往他严重低估了在后面棋盘格子里面小麦的数量，这就是复利定律、一万小时定律、杠杆定律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些事情上呢，为什么所谓我们经常讲的细节也变成了魔鬼，就是因为在开头选择的时候，选择的微小差别随着复利定律、一万小时定律、杠杆定律的不断叠加，日后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呢，也经常可以解释啊，我们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就说，哎，我们这个小王、小张啊、小李三个同学在学校毕业，比如说来到北京、上海、广州、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时候，他们都是一穷二白的穷学生。但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年两年是吧，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推移，后来发现每个人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差别。核心就是在原始积累的道路上，他们对人生最早期的选择差别，随着复利定律、一万小时定律、杠杆定律的影响慢慢推移，他们的差距就变得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在走向财富自由的道路上，我们要有一种经营心态，因为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发展，同时也是为我们日后的发展开始做准备、做积累。所以呢，原始积累本身啊，很有可能并不仅仅是金钱的积累，也是各方面的积累。随着你工作生活包括各个方面努力的推移，渐渐呢，你的个人声誉、个人品牌得以建立，慢慢你在银行的信誉啊，在金融机构的信誉也得以建立，然后能力也得以积累，行业知名度也得以积累，渐渐你就拥有了全方位的资源吸附能力。而根据其实我们前面讲过的复利定律，其实你如果在每个领域有 5% 的提升，那么整体加起来啊，可能四五个方面加起来，这种提升就会变成 50% 甚至是 100% 的。再配以啊一万小时定律和杠杆的努力，逐步逐步的发展，你就能够迅速的完成自己财富自由的原始积累了。所以与绝大多数啊人的想法不一样啊，好像感觉原始积累就要非常迅速非常快的，或者通过一夜暴富的方式来完成。与这个想法不一样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财富原始积累其实是一个逐渐积累并且慢慢经营的过程。其实根据复利定律我们还知道，往往是越到后面的积累，它的倍数是越惊人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时常讲啊，我们要把财富自由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漫长的旅途，当做 一组长线的锁定投资来进行。而且在这种长线的锁定投资，由于时间拉得足够长，它的确定性慢慢也可以展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好的方向，辅以财富自由这些定律的帮助，在长时间段内渐渐我们就可以收获幸福，收获财富自由的一个核心原因。好的，谢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这一期呢，我们讲了财富自由的原始积累，而下一期我们会讲一讲原始积累个人奋斗在中国的合法性，而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一直非常关心的话题。好的，那我们下周见。